我们今天继续交通以赛亚书三十一章第六节。以赛亚书三十一章第六节，我们上次花了一堂的时间，我们大概只交通了一半，所以我们今天还要继续来交通这一节，因为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悖逆的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我想我们这边特别注意几个字，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你们，一个是深深悖逆，一个是现今，一个是归向他。这几个字我想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的以色列人当然是指着当时神借着以赛亚所说的那些犹大家和以色列家的这些人，但是圣灵今天也借着这一段话对我们说，因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他这边特别提到你们，就是指着我们，可以说包括我们。他说是深深悖逆的。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明白这个深深悖逆到底是指谁说的，是指着那些没有追求的人吗？还是指着我们有追求的人？那如果我们是有追求的人，如果我们有常常读经祷告甚至聚会，难道我们还是深深悖逆的吗？所以今天我们要稍微来看一下，到底谁是深深悖逆的，到底神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对谁说话。我想我们必须要先搞清楚这一点。那如果我们读先知书，特别是读到那些他们被掳归回之后的先知书，譬如说像撒迦利亚书或是马拉基书，我们就会发觉很特别的一件事。神要求神的百姓回转，不是指那些仍然留在巴比伦的人说的，这很特别。因为按照我们的观念，就是说今天以色列人或者犹大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了，他们在那里出生，在那里生长，在那里扎根，所以他们大部分的犹太人被掳之后呢，经过70年他们都留在巴比伦，只有少数的人他们回来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为着神的旨意，他们愿意为着神而活。但是你如果去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很奇妙，神呼召他们回转，换句话说神呼召他们悔改。神照理说神应该是对那些还留在巴比伦为巴比伦而活的人，那些人应该要回转，但是很奇妙神没有管他们那些人，神反而对那些有心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的人，他们抛弃他们在巴比伦所得着的一切家业，他们抛弃那些然后回到耶路撒冷为神的旨意在那里建殿的人，神说你们要回转。这是我们读就是他们回归以后先知书的那些书上所告诉我们的话，所以这就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不爱主的人神不叫他们回转，反而这些爱主的人神要叫他们回转，这是很特别的。所以今天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今天如果你根本就不参加聚会，根本就是为自己而活，好像神没有对你说什么话，反而今天如果你向着神而活，你愿意为神而活，神对我们的话是什么？你们要回转。为什么呢？这很特别的。我们来看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 马拉基是他们回归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现在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一群神的百姓，神对他们所说的话。这些人呢，可以说是因为爱神、爱神的旨意而回来的人。他们没有像大部分其他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留在巴比伦为自己而活。这些人呢，是他们回来了，他们为着神的旨意离开了他们所经营的产业，他们回到神的家，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完成了殿，他们也完成了耶路撒冷城墙之后，神对他们所说的话。就当时他们的光景来说呢，他们是爱神的，他们在神的殿里面献祭，他们也称耶和华的名为圣。但是神对他们的话很特别，你看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在原文就是说耶和华说我一直在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你看这是第一点，很特别哦。神对他们说我一直的爱你们，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们？这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他们对许多的属灵的事情啊，他们有一种自欺的光景，他们不认识自己的光景。神说我一直爱你们，但他们的心却是觉得，就是说你到底在什么事情上爱我们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爱我们，我们的环境还会那么苦吗？我们还会受逼迫吗？我们为什么还受捆绑呢？你看这是他们心里的话。然后你如果读第六节，神对那些祭司说，他说如果你，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懂得我爱你，那最少你应该懂得我是你的父亲，我把你当儿子看待，但是儿子应该尊敬父亲啊。如果你不把我当父亲看，最少你应该把我当主人看啊，那仆人应该敬畏主人啊。神向他们说，我既然是父亲，那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看他们对神的话在一种蒙蔽的光景里面。第七节，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他们看不见他们的奉献是这么残缺，他们把瘸腿的、有病的献上，把那个完全的留在自己的手中，这是他们的光景。我们再看第二章第十七节，第二章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神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但是他们说我们在什么事情要反锁？你看很特别啊。第三章第七节，神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他们不觉得他们转离了神，这是他们的特点。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第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所以你看见这些的百姓落在一种很特别的光景里面，他们是离开巴比伦的人，他们是因着爱神、爱神的旨意而回来的人，他们在这里，在耶路撒冷，在神的家，在神的殿里面，他们有奉献的人。从表面上他们有一切的宗教活动，但是内心呢却离神非常的远。这些人后来就发展了什么样呢？就四百年以后发展成什么样子？就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就是从这样子来的。那主耶稣讲到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有个特点， 是什么？就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这些人在神的眼中呢，是深深悖逆的人。神不是说那些还留在巴比伦的人，神对他们已经失望了。神是对这些有心来归回他的人，神说严厉的话。为什么？因为神的见证是托付在这些人身上。神盼望得到一些人能够把神的旨意真正的带进来，也就是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读到那些得胜者。得胜者不是为自己来得胜的，得胜者来是为着神的国在那里得胜。因为当得胜者的人数满足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回来了，地上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了。所以神呼召一些得胜者，那对这些人来讲呢，神盼望他们是得胜者，所以神对他们的要求呢，却是叫他们回转。但是他们说我们应当怎么回转？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是不是悖逆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今天如果我们根本就对神的旨意不关心的人，神对我们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但今天你真正有心爱主的时候，神的手非常的严厉，会落在我们身上，因为神的盼望、神的指望是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我们很可能落在一个地方，神说你深深悖逆。区别就在于，到底神不看我们的嘴唇是不是尊敬他，神看我们的心有没有远离他，这是一个标准。到底我们的心是在主的身上呢，是常常在主的身上呢，还是我们的心远离他？我们可以参加聚会，我们可以读经，我们可以祷告，但是我们的心常常是远离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神有一句话对我们今天说，他说现今你们当归向我。但是感谢主，因为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你看见仍然有少数的人答应了神的呼召，他们就是后来的得胜者。我们看一下他们是怎样的人。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你看仍然有少数的人，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他们在那里谈论耶和华。你看耶和华用侧耳而听，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所以你看见圣经上不仅有生命册，圣经上也有纪念册，专门纪念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然后神怎么说呢？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就是主回来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意思就是说他们要成为我的宝贝，特别的宝贝，在原文就是特别的宝贝。他们必属我，他们是我特别的宝贝，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你看神要连续而且还要服侍这样的人。所以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见整个犹大地的人都在等候他，但没有一个人预备好。他们听见主来了，主诞生了，弥赛亚诞生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非常惊慌。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能够熟读旧约圣经，知道他要降生在伯利恒，但没有人去寻找他。可是仍然有少数的人，就好像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跟母亲，他们在等候主。那时候有西面，有亚拿，有像玛利亚，像约瑟这样的人，他们就是得胜者。今天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呢，普遍的光景也是这样，有很多在神的眼中是法利赛人，是文士，他们熟读圣经，他们什么道理都知道，但他们不寻找神。但是感谢主，仍然有少数的人，就是这里所提到的敬畏耶和华彼此谈论的人，神侧耳听，要把他们的名字记在纪念册上，他们必 属我，特特归我。我们的主要连续他们，服侍他们，像服侍自己的儿子。这是这样的光景。所以当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以赛亚书31章第6节是向着一般真正有心向着主的人。他说现今就是现在要归向他。所以这个归向呢，乃是一个完全的归向，要不断的归向。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已经全心向着主了，你会发觉慢慢主的光会照亮我们，我们仍然有保留。所以神在这里呼召我们不断的转向，转向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跟他深深的联合，不再分开。因为我们曾经是深深的悖逆，今天我们要与他深深的联合，不再分开。那上次我特别讲到几个重点，就怎么样带领我们与主深深的联合。我们是要借着神的话，借着历代圣徒的经历，还有我们个人有限的经历，我们特别点出了几个点来，盼望呢借着这几个点来操练我们。当然不是借着自己的力量，乃是借着圣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与主更深的联合。这个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但是我们的心很重要。因为人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第一件事情我们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心必须要渴慕神。我们特别讲到诗篇63篇第8节，他是大卫的诗，他说我的心紧紧地跟随主。这何等的重要，你知道我们的心不能被其他的事物所缠累，我们的心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必须紧紧地跟随主，我们必须渴慕主。我们也特别提到，你知道这个渴慕是从神来的，神已经把这个渴慕的心摆在我们里面了。今天我们能够听到这些话，就是神特别的恩典，他盼望吸引我们，我们能够紧紧的，我们的心能够跟随他。所以我们必须像饥渴慕义的人一样，我们必须像诗篇所讲的，我们的心渴慕你如同鹿渴慕溪水一般。所以我们盼望神继续在我们里面制造这样的渴慕，使我们不断的被吸引，不断我们一个人，而且我们能够带领许多的人一同来追求他。这是第一点，渴慕，没有这个渴慕就没有后面这个东西。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讲到我们要读神的话。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哥罗西书3章16节告诉我们，要把基督的话，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为什么呢？我们也特别提到何西阿书第4章第6节，他说以色列民为什么会败亡，因为他们没有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就远离了神。所以何西阿书在第6章呢第3节就特别的勉励他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那我们怎么认识神呢？你不能凭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们的人不单纯。虽然圣灵会启示我们，但是我们常常里面有私欲，所以呢不准确。我们也不能听人家的意见，我们必须从神的话来认识他，因为神借着他的话来启示他的自己。所以我们需要读神的话，所以这很宝贵的。那第三点我们特别提到，不仅仅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还要反复思想，把它吃下去。我们上次特别借着诗篇23篇简单的我们稍微默想了一下，我们就知道，如果你光是读神的话，你没有默想，那还不是你的。而这个默想呢，必须在祷告的灵里面来默想，不是借着你头脑的分析。因为神是一个说话的神，神今天，神现在仍然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 因为认识耶和华，并认识这位独一的神，并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当我们在神借着神的话真实来认识他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生命就要长进。所以这第三点我们特别提到的。第四点我们讲到必须要借着信心来支取神的话，支取神的应许。因为当我们在经历在追求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经历所谓的枯干期、黑暗期。为什么神要叫我们经历枯干黑暗呢？因为所有属灵的产业都必须借着信心来支取。在我们生命刚开始的时候，那神允许我们有感觉，特别是魂里面的感觉，但是慢慢神把这个感觉拿走的时候呢，我们就落在枯干黑暗的里面，因为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但是神要我们凭着信心来经历他的应许，经历他的信实。所以神把我们带在枯干，带到黑暗的里面，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我们要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呢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信心来操练，在经过枯干经过黑暗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在爱中在谦卑中等候。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且信他是你的赏赐。这是原文的意思。所以这里的信心呢，不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相信主做我们的救主而已，这里的信心乃是继续往前的信心。他说人一定要有信心，你才能得神的喜悦。你到神面前来，你必须相信神是。什么是神是呢？就是你所经历的一切环境，不管是好的坏的，顺利的顺境逆境，你都发觉神是对的，都是经过他的手量过的。所以我们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人，万事好事坏事顺利不顺利都要为你效力。那什么是爱神的人？就是爱他旨意的人。你顺服他，你爱他的旨意，你觉得这一切事情临到我都是对的，就是神是。到神面前来必须信他是，而且信什么呢？信他是你的赏赐。换句话说，在你经过逆境经过黑暗经过枯干以后呢，你仍然相信他是对的，这时候呢他就是要成为你的赏赐，他要把他的生命组织在你的里面，把你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是信心的操练。所以你就发觉呢，我们不但要渴慕神，我们不但要读神的话，我们不但要思想把神的话吃进去，我们还要用信心来操练。然后我们就来到第五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全然奉献。我们的生命要迈向成熟，绝对不可缺少就是我们的全然奉献。换句话说，就是你要弃绝自己，这是进入与主更深联合的一个重要的点。当然我们的奉献是必须不断的，因为我们的奉献跟我们所见的亮光有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全然奉献了，事实上我们还没有，神还要再继续启示我们。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继续来奉献，毫无保留的，就好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你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神基本上没有勉强他，他可以拒绝，但是亚伯拉罕与神有长时间的同行，所以他没有考虑第二天一早他就带去奉献。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献以撒跟神对他的应许相冲突，但他没有因着与应许冲突他就拒绝，因为神的应许不需要他操心， 神的应许，神自己负责。所以当亚伯拉罕真正全然奉献，把以撒献上以后，他整个心就从捆绑中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带下他极大的能力。所以这是全然奉献，使我们生命迈向成熟，与主更深联合一个转捩点。我们常常在这一点上失败。好，我们上次就讲到第六点了，就是绝对的降服。因为奉献之后带下来就是降服。当你绝对的降服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与主之间的帕子就出去了，我们就与主面对面。那时候呢，你看我们就要被带到一个光景，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时候你会发觉呢，降服于神是一个甜美的恶。一般我们都很怕服恶，但是到时候你当你降服的时候呢，降服于神呢，就发觉这是一个甜美的恶。为什么有些人这么爱主的十字架，而我们大部分人都惧怕十字架？我们上次特别引用了箴言27章第7节，箴言27章第7节，我们上次特别引用了这句话。箴言27章第7节后面这一段，他说：“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如果你真的饿了，苦的东西你都觉得甘甜。这是我们的经历。以前有些东西你不吃的，但你真的饿了以后，你都要吃了。你知道有些人因为迷路了，在山野中好几天都没有办法跟人联络，你知道他什么都吃，什么他平常不吃的他都吃了，就是这里所讲的话。但是属灵的意思我们知道，什么叫苦物呢？十字架就是苦的。但怎么样让十字架变成甘甜呢？就是人饥饿。所以一个深深渴慕神的人，饥渴慕义的人，他是一个饥饿的人，他同时也渴慕十字架。十字架的苦物就成为他的甘甜。所以当你真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发觉十字架取去了你的心爱，但他把主自己给你。所以所有神真实，对神真实的经历啊，你发觉与受苦不能分开来，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第六点。好，今天我们要讲，继续来讲第七点。就即使我们奉献了，即使我们也降服了，但你会发觉呢，常常还是有肉体根基的活动。我们有些人甚至有些教导啊，他讲到就是说，神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使我们的肉体和己呢能完全死去，换句话说，肉体和己的根呢能够完全拔出来。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话，你发觉这个话或者这个教导不是正确的。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己是从亚当天生来的，他永远是跟随我们，只要我们还活在地上，他永远跟随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把他致死的。但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如果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深深的工作以后，的确会带我们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的肉体和己呢虽然还存在，但是呢它能够跟我们这新的生命有隔离。差别在这个，或者他仍然在，但是他不能够不包着你，就好像中间有一道墙，这一道墙呢是把他跟你隔离，他虽然在外面好像在那里咆哮，但是你不会受他干扰。十字架可以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他仍然存在，但是他跟你分开来，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因为十字架都是做分开的工作。所以如果偶尔 你发觉你的肉体和脊仍然在活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个功课，不要靠自己去跟肉体去跟脊去征战。有很多人教导我们，你要去克己，你会发觉啊，除非你经过十字架的真是深深的工作呢，你没有办法，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十字架的确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就是保罗所说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你看这两句话都是保罗讲的，可是中间呢差了很大的一段距离。这是十字架在保罗身上做了深的工作以后，他的确能够把自己跟把他这新的基督的生命跟肉体和其他能够分开来。那我们应当怎么办？你怎么对付这些肉体和己呢？我们需要转眼仰望神的灵，这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这是很重要的功课。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十九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九节后面这一段，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你看仇敌，这个仇敌包括世界，包括我们的肉体，包括我们那个急的生命。有的时候啊，它真的像我们冲来的时候，像急流的河水，你绝对挡不住的，你绝对被冲走的。所以我们说，你知道，你如果靠自己来与肉体征战啊，你只是把问题怎么样呢？复杂化。你只是让你自己的痛苦更剧烈而已。那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把自己交托主，注视基督，这就是你所讲的。那这段话啊，后面这一段因为中文翻译的不好，所以我们不太懂他的意思啊。他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那这里耶和华之气在原文就是灵啊，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灵所驱逐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的灵要竖起一面旗子来啊，神的灵要竖起一个旗子来呢，把这个急流的洪水给挡住了啊。所以很特别啊，你看这句话很特别，即使这句话我们也不太容易懂啊。你看仇敌，你可以说是属灵的仇敌，包括了肉体，包括了邪灵，包括了我们的那个世界。他来，有的时候他来攻向我们了，就好像急流的洪河水冲来，你没有办法挡住的。但是呢，神的灵做了一件事情，很奇妙。神的灵呢，就竖起了一个旗子，就靠这个旗子呢，终于把它挡住了。那我们要问，这个旗子是什么？歌中之歌雅歌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什么是旗子？他以爱为旗，记不记得？他是以爱为旗遮盖我们。歌中之歌第二章，所以你看见神的旗帜是什么呢？是他的爱，爱的旌旗。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所以你知道神怎么样帮助我们来抵挡，不管是肉体也好，世界也好，乃是用借着神的灵，把基督的爱浇灌我们，靠着他的爱，你才我们能够胜过。很多不能放下的，因着他的爱激励我们，怎么能够放下？所以在歌中之歌雅歌第八章第七节还有一句话，他怎么讲？爱情重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看到没有？神向着我们的爱，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那这点爱也指着因着他的爱浇灌我们，所以我们也能够爱他。那这个爱呢，也是大水不能淹没。重水不能熄灭的，所以你看见，你现在就懂得为什么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九节是这个意思了。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但耶和华呢，他的灵竖起了一个爱的旗，就不被他淹没，不被他熄灭。所以，怎么样来对付这个肉体，你不能靠自己。你知道，我们每一次依靠自己，我们就问题非常复杂，我们痛苦加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单单的来注视住，仰望这位替我们创始者，仰望他的灵，不要试着从外面来压制，从外面压制短期有效，长期没有效的，而是靠着里面不断的来仰望主。你记得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那边有一句话，我们曾经交通过的，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或者说你们要安静，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你看，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记不记得？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所以不是你去外面的压制，事实上你必须不断的来依靠，来仰望他。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呢，原来你得力是在于平静安稳。原来神叫我们安息，叫我们平静，要知道他是神，他要为我们做事。所以你就发觉呢，仰望主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特别要来看一段圣经，民数记二十一章，很重要的一段圣经。民数记二十一章，我们曾经有交通过，但是我们先要复习一下这段话，我们要不断的要思想。好，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四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好，这段话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应该都读过啊，也知道有这段历史，这段历史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曾经引用了这一段话，我想弟兄姊妹都记得。那时候呢，因为尼哥底母来向他讨教问题，您记得吗？主耶稣就引用了这句话，他说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所以只要旧约怎么仰望铜蛇，他就得救。新约呢，你只要仰望我们的主，你就得到永生。所以你看，我们一信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仰望主了，我们就得永生了。但是民数记这一段话呢，更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懂得民数记它的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时候他们在旷野已经漂流了三十九年了。换句话说呢，他们准备要进迦南了。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终于要进迦南了。 那在进迦南之前呢，他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学好这个功课，你进不了迦南的。迦南代表基督的一切丰富，如果你没有学会这个功课呢，你发觉你很贫穷，属灵的贫穷，你没有办法真正得着在基督里面那一切属灵的丰富。换句话说，你要得到这个丰富，你这个功课一定要学会，不仅仅是你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你要学，你看到你要准备进迦南的时候你仍然要学。你看他们被蛇咬了，你知道被蛇咬了一定会痛的，很自然的你就想看伤口，但你一看伤口你就死了。但当你被咬你有痛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仰望铜蛇，你一看那个铜蛇你就活了。你知道什么叫做蛇？你知道司洗约翰曾经讲那些法利赛人，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你知道我们都是毒蛇的种类。我们因着亚当夏娃被蛇给引诱以后，我们都犯了罪，从此我们都是毒蛇的种类。那为什么要仰望铜蛇呢？因为我们的主他没有罪，但是他为我们道成肉身，意思就是说呢，他有蛇的形状，但他没有蛇的毒。铜为什么是铜呢？因为铜是代表受了审判的意思，换言之他为我们成为罪，他本不知罪，他为我们成为罪，被神受了审判，所以这是一个铜蛇，他挂在那边，那我们仰望他我们就得救。所以今天你知道我们常常被我们那个肉体给咬，我们常常失败，但什么时候你一直看你的失败，你知道你就灵，你的灵性就落下来了，然后你就死了。因为什么叫死了？就你就没有办法亲近主了。这是什么时候你开始转眼仰望主的时候你就活过来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你不要看环境，不要看自己，不管是自己的失败自己的得胜都不要看，也不要看弟兄姊妹，你要是看弟兄姊妹你也会跌倒。转眼仰望主，转眼仰望主。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看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啊，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小弟兄姊妹，刚刚蒙恩你还不会失败，你就是看那些你很尊敬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失败了，你真的跌倒了，连这个都不要看。主说要转眼仰望他。但很特别的就是啊，如果你读这一段话啊，这边没有提到他们转眼被蛇咬这个地点在哪里，没有写。可是如果你跟啊民数记33章来对照的话啊，你自己去对照，我不再讲了。你去对照的话，你会发觉这个地方叫什么了？这个地方叫普嫩。如果你去看民数记33章43节的话，你会发觉因为他们从西尔山起行之后他们就来到了普嫩，所以这个地方叫普嫩。那普嫩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什么？普嫩地方就是黑暗，就是迷惑。所以你看见我们常常的经历就是这样，特别是你知道我们那么爱主，我们跟主走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们觉得我们应该不会再落在黑暗里面，不会再落在迷惑里面，但事实上我们常常落在黑暗，常常落在迷惑里面。这时候你知道我们就开始看自己了。但是主的在这个时候给我们特别的教导是什么呢？转眼仰望这位同事。所以你看见你即使快要进迦南的时候呢，这个功课你仍然要学，从你一开始到你末了你都要学这个功课，因为你要通过这个黑暗，通过这个迷惑。好，经过普嫩以后下一站是什么呢？如果你继续去读民数记33的话，你发现下一站叫阿伯，就是这边第10节所讲的，就是民数记21章第10节所讲的，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阿伯。阿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洞穴。你看你在山洞里面，你在山洞里面。所以你发觉呢，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子啊。当你越靠近迦南的时候，好像呢，你常常反而在黑暗、在困惑里面，你反而常常是在什么地方呢？在洞里面。 你记得以利亚逃难的时候就逃到一个洞里面去了，神叫他出来，因为神要对他说话。当时你会发觉呢，有大风，有地震，有火，但耶和华不在其中。后来有微小的声音就对他说话，后来叫他出来站在山顶上，你知道神叫他说话。所以你必须要从山洞里面出来。那从山洞里面出来以后是什么呢？你就发觉民数记21章第11节讲得很有意思，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与摩押相对的旷野，向日出之地。看到没有，从山洞出来以后就怎么样，日出之地，有阳光了，你脱离黑暗了，脱离困惑了，脱离山洞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来到日出之地呢？转眼仰望主，这个功课非常的重要。你看自己，你越看越灰心，你看弟兄姊妹常常也会越看越灰心，你看环境的艰难你会越看越伤心，因为你在洞穴里面，你在黑暗困惑里面。但是你继续仰望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你就来到了以耶亚巴林与摩押相对的旷野，向日出之地。12节，从那里起行，安营在撒列谷。那什么是撒列谷呢？如果你读生命记2章，你会发觉撒列谷就是代表了他们就脱离了旷野。而一来到了撒列谷，它原文是撒列西了，在这里呢，你看你脱离了旷野，为什么？你发觉有溪水了，多宝贵！在旷野没有水的，他们必须要磐石流出水来。但到这里，他终于来到了撒列谷、撒列溪了。换句话，他脱离了旷野的漂流。我们常常在魂里面，我们是在漂流的。但怎么样脱离这个旷野的漂流呢？怎么样能够看到日出呢？我们主就是公义的日头啊！你怎么样能够见主？你怎么样能够得到那个宝贵的溪水？现在不再靠着磐石了，你现在有活水了。甚至你读到16节啊，就是民数记21章16节，以色列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比尔是什么？就是井啊。那他们是怎么样喝这个井水呢？17节。他们在唱歌，井啊涌上水来，你看到没有？他们不需要去挖，他们只要唱，在这边赞美就好了，水就涌出来了。所以你看见脱离旷野多重要，你看见转眼仰望主多重要。所以这个功课要学好。所以对付肉体是这样，那对付分心呢？你看，你知道我们有的亲近主，我们的心常常很乱的，对不对？有的心不知道分到哪去了，跑哪去了。那平常我们的心还不觉得有那么纷乱，但你安静要亲近主的时候，你就发觉你的心没有多久就绕了地球好几圈了。你怎么对付分心？也不要自己处理。对付分心呢，就是也是要转向主。每一次你发觉你的心偏了，就转向主。再分心，再转向主，学习操练这个。46篇第5节告诉我们，神在城中，城就不动摇。当你仰望主的时候，你发觉神在你的里面，你不会动摇。你会发经历到大卫在46篇8节所讲的，他能够常把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因他在他右边，他就不动摇。不会摇动。诗篇33篇18节，我们不翻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诗篇33篇18节怎么讲？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对付分心没有关系，也不要自己处理，转向他。对付罪，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罪也会胜过我们。对付罪怎么办？也是仰望他，因为你知道每一次我们在光中与主相交的时候，他的血 他儿子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偶尔被罪所胜过呢，其实是要带领我们更谦卑而已，更谦卑而已。因为不知不觉，你知道，特别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开始慢慢成熟的时候呢，你知道有一种属灵的骄傲。所以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失败，是让我们呢再回到那个更深的谦卑里面。对付自怜，那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自怜的，对付自怜呢也是一样，不要自己去 handle， 转眼仰望主。从一切的事物里面，从一切我们的肉体及生命里面转开来，仰望我们的主。这时候我们就能够学习到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这里。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知道今天我们的光景与主没有深深的联合，所以我们举目看见什么呢？看见环境，看见自己的失败，看见弟兄姊妹的软弱叫我们灰心，看见我们的自怜，看见我们的一切。那是什么？那说出我们深深悖逆，我们需要深深的悔改。仰望主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简单而容易行。你不需要特别的设备，你知道很多的敬拜赞美需要设备的，但仰望主不需要什么设备，不需要任何宗教的附属品。你知道这些设备这些附属品有一天主都会拿去的，你不能靠这个的。仰望主是什么？是你内心的动作而已，任何人都可以做，不管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方，把你的心举起来，安息在主的里面，让神的灵把我们带入至圣所，不要注意自己。因为我们常常在外面寻找主，而不知道主在我们里面等候我们，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要竭力进入这个安息，那时候神的灵借着神的话就把我们刺入破开，灵与魂骨结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分别，把我们带入真正的安息里面。好，这是第七点我们要讲的。第八点，这个时候我们不断的操练以后呢，带领我们进入了向着主的那个纯洁的爱，纯洁的爱。你知道我们在历史历代的圣徒常常把我们属灵的经历分成好几种方面，好几个阶段。如果你懂的话，你就知道，比如很有名的宾路易斯母曾经把人的灵命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层就是所谓的重生，第二层呢就是复兴。因为我们重生以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开始冷淡了嘛，然后他开始有复兴层。那第三层呢就来到了十字架层，就是剥夺了。第四层呢叫做升天层，或者属灵征战。这是宾路易斯母他讲到按照他的经历他来分辨。那历史历代的圣徒啊，他们综合把大家所有的这些经历综合起来，他们大概分成三层啊。因为重生他就不讲了，因为对没有重生人讲这个没有意思，所以他是把对所有已经重生的人他讲大概分成三段。第一段呢，他称为洁净层啊，主要是对付世界。第二段呢，他讲到光照层，那就更深了，他讲到我们的肉体，讲到我们的己了，那是更深的。第三段就是所谓的联合，这是历代的圣徒他们综合起来把我们的经历把它联合起来。那我们知道甘恩夫人他借着爱，他把我们的经历属灵的经历就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爱呢，就是神借着享受， 就在外面这些东西的快乐来吸引我们来跟随他，这第一个阶段。所以你看我们属灵的心理第一阶段的时候都是都有享受，都有快乐，但到了第二阶段呢，神开始剥夺了，神开始做剥夺的工作，借着损失，借着剥夺来带领我们来亲近他。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就进入了这个阶段，我们搞不清楚为什么神那么爱我们还要经过这些，因为他要炼净我们。那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他所谓的纯洁的爱，神用纯洁的爱，也要我们用纯洁的爱来与他同行。这时候呢，你就开始真正爱主的自己，而不是爱其他的。你知道我们常常爱主是因为我们爱他的祝福，因为他祝福我们，所以我们爱他。所有的宗教都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们爱他的医治，为什么？他因为他医治我们了嘛，所以我们就爱他。哪一天他不医治的时候，你看我们就不爱了，我们就抱怨了。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呢，就是纯爱的光景。所以我们讲的第八点呢，就进入纯爱。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与主的联合。那时候呢，我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你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7节、18节、19节那边讲这段话，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你知道以前我们的爱啊，真是没有根没有基的。我们今天可以爱主爱得很好，明天呢，我们就不爱他了。为什么呢？因为太苦了，没有根基。但来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这个爱是有根有基的，能够在爱的根基上能够建造。那时候你真是宝贵主的命令。所以你看有些圣徒，他们在读圣经，他不是在寻找神的应许啊，他在寻找神的诫命。他们盼望呢，他们能够遵守神的诫命，因为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难怪这些人神常常向他们显现，为什么？因为他有爱，他那个爱是纯爱，他愿意寻求神的命令来遵守，他不觉得是负担。今天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责任，好苦啊。但对他们来讲呢，他们寻找神的命令。所以有一个圣徒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留了一句话，我想有些人知道我在讲谁。他感谢主，他主啊，我感谢你，你给了我这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要我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的神，其次也相反，爱人如己。所以这个时候就进入纯爱。然后第九个点我要交通的，就这个时候呢，能够完全被圣灵引导。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14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的儿子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长大成熟说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呢，只有长大生命成熟的被称为神的儿子。因为儿子的意思就是说呢，他生命长大成熟以后，他能够分担父亲的责任。这他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以罗马的背景，因为罗马的背景就是说呢，他的主人有了儿子之后呢，他生了儿子，他还小的时候呢，他是给奴仆来管教的。这些奴仆都是受过很高的教育的，因为罗马他们从外面掳回来很多那些很有学问的奴仆，他们是把他的儿子从小是交给他们来管的。但是有一天呢，这个儿子长大了，可以承担父亲的家业了， 这个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正式的典礼，这个就成了儿子。所以在这里就指的真理，因为凡被神的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这时候长大成熟了，能够被神的灵引导了。就好像以西结书第一章所讲的，你记得那个四活物的时候，那边特别讲到什么呢？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你看，它是完全随着神的灵引导的。这时候灵能够集中在神的上面。所以十五节讲到，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句话是我们的地位，但是你真正跟随神的灵，能够完全跟随神灵引导的时候呢，就成了我们的经历。这时候你就发觉呢，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都在乎他。这时候我们能够进入那个真实的侍奉，真实的侍奉，就像我们以前讲的以西结书四十四章所提到的那种那里面的侍奉。我很快的复习一下以西结四十四章，重点提一下就好。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以赛亚以西结书四十四章，大部分的神的百姓都是在什么地方侍奉呢？都在外院宰杀攀翻祭牲和平安祭牲，在人的面前、民的面前侍候他们，他们是侍候侍奉神的百姓。但有一般人呢，就是撒都的子孙，他们乃是在圣所侍奉神、亲近神、侍奉神，侍立在神的面前，他们用脂油与血侍奉献，所以他们是亲近神。他们不只是得了连续蒙了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们亲近神，他们更进一步的，他们是真正的侍奉主的自己，他们侍立在主的面前，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一般人属肉体的没有办法侍立在主的面前，他们是单单的侍奉主，他们在这个光景上下面呢，他们没有得不到人的称赞，得不到人的荣耀，他们只求神的喜欢。他们乃是用脂油和血献上，他们满足了神公义圣洁的要求，满足了神荣耀的要求，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跟随神的灵引导的时候，你也进入了真实的那个属灵的时候。人也许不认识你，你得不到人的称赞，但在这里呢，你得到了那真实的侍奉，得到属神的侍奉，得到属神的称赞。那时候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时候主怎么讲呢？他到那一天呢，他要连续服侍这样的人。第十点，我们很快的交通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与主更深的联合。这更深的联合并不代表我们到了这个阶段，你知道我们就完全了，没有。从一方面来讲我们是完全的，一方面事实上神的灵是反复在教导我们，在这些点上面在操练我们，要炼净我们，把我们生命的杂质炼净掉。因为我们晓得，就是说真正属灵的追求，不是说好像我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到了最高的阶段我就停了，因为我们知道生命的奥秘是什么。你看我们人的奥秘是什么，一个懂得研究人生命的奥秘的时候，你会发觉的，我们生命的奥秘、生命的成长是决定在一个点上面，就是我们的 DNA。你看，你发觉很奇妙，科学家研究生命到一个地步呢，他发觉呢，这个生命的一生是被 DNA 所控制的。这个 DNA 像什么样子呢？就像一个楼梯，一个扶手的楼梯，但是它是旋转的。就旋转的梯子，它是一直旋转的，所以很奇妙，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的进展呢，也是这个样子。你好像走了一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章，走上去以后呢，并没有到了尽头，又来旋转一次。但是呢，你好像在学同样的功课，可是你升高了，因为我们的神是无限的神，所以 所以在勇士呢，你会永远不断的来认识他。有些人听到这个很害怕，我们一辈子要永远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其实是一个恩典啊。换句话，你永远在这里长进，认识神的知识永远不会停止，慢慢就把我们带到磨成神儿子的样式，深深的与他联合，深深的与他联合。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以赛亚书31:6，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悖逆的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深深的联合才不会摇动。所以你看，我们前面有很多的路要走，我们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知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可以的，我们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但是当我们心里面真正渴慕，愿意从心里面紧紧来跟随他的时候，你知道这就给圣灵开了一个门，允许他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他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他要做的，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不是以为得着了，我不是以为完全了，后来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想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要招我们来得的奖赏。所以你知道神在基督耶稣里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奖赏等着我们，要我们去得着。只有借着你知道我们生命不断的长大成熟，我们才能够得着。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来走完这条路，因为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已经近了，就在门口了。所以我们盼望了在剩下不多的时间，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一同往前。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今天仍然借着以赛亚书这一节来对我们说话。主，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我们常常觉得所有你审判的话都是对着别人说的，但事实上主你是对着我们说的，因为对我们 还有盼望，你还有盼望在我们的身上，你没有弃绝我们。主，你因为看到我们还有一点心，所以你就愿意把我们做得完全。主，为此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我们真的是差得太远。但主，今天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光，你再次光照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需要你。主，离了你，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是。离了你，我们只是败坏堕落，深深的背离你。主，今天你的话既然呼召我们回转，主，我们就重新把自己献上。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继续再做厉害，做更深的工作，带领我们往前，因为你回来的日子近了，现今就是我们回转的时候。主，真是盼望你在这剩下不多的时候能够做成你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工作，好让你回来的时候，主，我们真是欢欢喜喜的，毫无任何羞愧的来见你。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把荣耀敬拜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